低头祷告。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是何等高兴、欢喜、快乐，又再一次来到你的殿中。主啊，是你亲自呼召我们在你的家中来敬拜。主啊，凡愿意来的，你一个都不丢弃，也一个都不会推却。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听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真是能够安慰人心，使我们的心能够畅快。主啊，你有你自己您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义路。哦，主圣灵，在这个时候就求主你亲自对你自己的孩子们和朋友们讲话。主啊，愿你今天自己在这里面亲自掌王权、居首位。主啊，你的话一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就使我们的心真是活跃起来，能够看见那将要来临的。主，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以前呢是做那个做过老师，教过学前班，在一个基督教小学里。那这个基督教小学呢，在一个教会里面，那么旁边呢就是一个它的位置呢是在一个近郊，它旁边就是一个出租公寓的小区。那这个出租公寓呢小区呢，它正好就在一个火车站边上。那火车站边上呢，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呢，就有很多的那个很多到城里上班的专业人士在那里，刚到波士顿的时候呢，就在那里居住。那么有很多呢，当时就有很多印度的家庭在这个小区居住。那么很多的印度的家庭呢，大家知道他们非常的喜欢就是教育，所以呢他们呢是很喜欢，他们就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我们这个基督教小学来上学。那么也有很多呢上学前班。现在回想一下呢，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感谢神，在当时能对这些信印度教的家庭和孩子们传讲福音。因为无论是他们进来了以后呢，我们的课程班编制都是有基督信仰的编制，还有学校的活动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所以基督的福音呢就传了出去。那我一直呢记得有一个孩子我记得他的名字，他呢是一个非常调皮捣蛋的孩子，是一个男孩子，非常聪明，非常的聪明，现在大概有十几岁了，所以他呢能都被祷。那么我们在学前班早上上课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祷告、唱歌，然后呢还有讲圣经的故事。因为是学前班嘛，所以我们就用很多的那个图片来配和故事。有一天我讲到天堂的时候呢，我就用了一张图片。一个很大的图片，里面呢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一样，里面就是晶晶的街道，碧玉的那个城，就是非常的闪烁，非常的美丽。那么我当时呢，因为我坐在前面，我就看到这个孩子，他这个非常聪明，平时特别调皮捣蛋的孩子呢，在那个时候呢，他的眼睫毛长长的大眼睛呢，就紧紧的盯着这张照片图片，深深的凝视着这个照片，就好像被他完全的吸引住。后来他是非常肯定的说，他指着那个图片说，我要到那里去， I want to go there， 他说 I want to go there， 我要到那里去。我一直记得他脸上的表情，那种坚定和那种向往。那么历史历代的基督徒也向往着这个被称为天堂的地方，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也向往着这个美好的地方。我经常听到像我们常来弟兄在祷告的时候，经常的最后的结尾就是说愿主快来。那然后呢，有一次我跟慧兰姐妹在分享他们我们当中有点分享的时候呢，他就分享到，他说他们公司呢每月一次呢都有 presentation， 有讲课。那这个时候呢都会让大家准备分享有三个问题的回答。有他说你的英雄是谁， Who is your hero？ 你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What's your favorite movie？ 那么你最想去度假的地方是什么，你Where do you want to go vacation the most？ 那他说他当时就说他心里面最直接的答案就是什么呢，我的英雄是耶稣。我最想去我最喜欢的电影是耶稣受难，就是 Passion of Christ。 他说我最想度假的地方是天堂，我 记得当时我们系统大家还一阵好笑，在那里这个话语对我来说就记下了深刻非常的印象。那么今年夏天呢，也有很多痛苦的时候。七月和八月呢，有三位我所知道的人去世了。我们二女儿的同学在15岁生日不到之际，去世了，听说是自杀。我们参加了他的葬礼。那么教会牧师的候选人钟牧师突然心脏病去世。接着二女儿小时候最好的玩伴的同学的母亲33岁因为鸦片opiate overdose 也去世了。这一连串的事件呢，让我们都不知所措，有很多的伤痛、疑惑、难受。最近又接到一个国内主内的一个姐妹的消息，他也在苦难当中，他的大女儿 Grace 凡凡是几年前在我们当中生病去世的，那时候很小。所以这个姐妹在信上面就说凡凡在你那里是不是平静安稳。我们常常说基督信仰解决了三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这里干什么。有时候在人生的场景当中呢，我们是不是会停下来想想我们从哪里来，原本是什么样的，我们到底到哪里去。也许我们到哪里去的这个重新思考呢，会重新审核我们现在所做的，会苏醒我们的灵，让我们看着地的头可以向天仰望。我们往哪里去，这个问题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都好实际的。我到底往哪里去，这个问题的思考或不思考直接影响到我们现在的世上的行事为人。例如说，如果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去什么地方，我们会遇见什么人，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好像说下个星期我们要去赴州长的宴席或者是总统的宴席，然后我们在那里会有做什么样的报道等等，这些呢对将来的把握呢会直接规范影响我们现在怎么样生活。圣经希伯来书11章描写了很多以色列历史上的信心伟人，其中亚伯拉罕呢就称为信心之父。他在希伯来书11章8到10节说，亚伯拉罕是怎么样呢？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应经营所建造的。然后呢，希伯来书里面又讲了很多其他的人，讲述了他们的行为，夸奖他们说，这些人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些经文，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么希伯来书作者呢，就总结了这些不寻常的，做了不寻常事情的普通人，是因为他们持守了他们所看见的将来，在日常生活中活出这个对将来一个事实的信心。可以用一幅图画来描写的话，就是这些人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将来美好的所在和事实，从远处望见就欢喜迎接，一步一步朝那个方向走去。众圣徒从远处看见就欢喜迎接，那他们看见的是什么呢？欢喜迎接的是什么呢？我们信从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看见了什么？又每时每刻朝什么方向走呢？那个印度小男孩看到的图片和我们大家所向往并且希望往 方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中有所描述，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一大串长的经文。也许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在各样的困顿、疲乏、试炼、痛苦、悲伤之中，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生信仰的总结和终结，离我们就像沙漠里的甘泉和绿洲，来奉新复苏我们，也能够规范校正我们，让我们再接再厉的一直朝那个方向走下去。好，我们现在来看今天启示录，是稍微做一下最简单的简介。启示录是圣经当中最后一本书，那么是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当中约翰写的。约翰呢有点特别，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门徒当中活得最长也是受苦最长的人。那么在被罗马皇帝放逐在爱琴海的一个孤岛上面，接受了神的意象，写作的时间大约是公元96年。圣经七刀本把这样概括启示录，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就是它是启示 Revelation， 是神的末世，把快成的事指示人。第二呢，就是预言，宣布神对人的要求，在他的恩典和刑罚中人应该走的道路，这是启示录。第三点就是书信，也是教导的信，用文字来晓谕。这是启示录非常在圣经当中非常特殊的一封一个，那就是它是这三个集在一起，又是启示，又是预言，也是书信。那么启示录当中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是新约当中出名难读的一本书，书中有许多不同的象征，有些似乎好解释，有些非常的难解，有些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然而又放在一世纪的环境当中。所以研究启示录呢，概括一下呢，基本上有四到五种主要的解释学派。读经的艺术，作者提议解释启示录呢，要特别用到谦卑的态度，不能够武断。今年呢，我们有一个圣经学习的团契，是一个国际组织。那么这个学期呢，也开始查考启示录。那我和我们当中的那个余芳姐妹有参加哈，还有其他姐妹，他们的讲义当中一开始就着重强调，表明他们的态度。他怎么说呢？他说持这些不同立场的信徒全都爱基督，愿意顺服神的话，他们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期盼耶稣再来。神的心意和旨意如此深邃，我们不能不承认自己的卑微不足。然而我们不可因权势众说纷纭，就认为研读启示录过于困难，从而裹足不前。神恩赐这本书让我们有盼望，心中稳妥，神的伟大和圣洁还有他最终的胜利都在启示录里清晰展现。我们感谢帮助我们理解启示录的众学者，也尊重彼此的看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他的 disclaimer， 他的那个宣告，就是说所有不同立场的百姓信徒呢，全都爱基督，愿意顺服神的话，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愿意耶稣快来。那么在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呢，作者约翰就说，读着经上的，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那么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不怕困难，给我们合适的机会来研读明白这本书，因为听见又遵守其中所预言的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要是有愿意要有福气，我们可以来又去来研究研读这本书。那么启示录呢，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我们今天看的是圣经最后一本书的最后两章，也是圣经的最后两章。那让我们看看我们最后的愿景到底是什么，我们是朝什么地方走去，我们到底最后的总结是什么。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给我们描述了那个地方的一些实质，也给我们启示了那儿的特质。因为我们今天串了两章，所以我们今天以总结的方式来看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最最的主要的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所盼望 新天新地来描述他所看见的。那么一到八节呢，如果大家看一到八节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具体的实质，是新耶路撒冷准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也讲到这个具体的地方的特质。总结三到八章呢，就是在这个新天新地里，神与人同住，神将一切更新了。神是开始，是结束。刚才我们读到的时候，它是阿拉法，它是俄雷格，这里面 Alpha 和 Omega 是希腊文当中有个第一个字母是 Alpha， 第二个是Omega， 所以它是神用当时人明白的话语跟他说，就是如果用英文说的话，就是它是 A， 它也是 B， OK， 它是 Alpha， 它是 Omega， 它是开始，它是结束，它满足人的需要，得胜的要承受神所给的，成为神的孩子。行恶的有第二次的死，如果是总结那个这个这几章的话，那么在这里注意的一个字呢，就是新 ，OK， 新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新妇。总结的一句话就是，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一切都更新了。第四到第五节，那么英文圣经呢是说 ，The old order of things has passed away。I am making everything new， 神是说旧的次序过去了，神将一切的都更新了。那么是这样的，神因为神与人同在，一切都更新了，所以现在这个旧的次序当中还有的死亡、悲哀、哭泣、痛苦等等，这些旧有的都没有了，有需要的人能赢神所赐的生命水来满足，得胜的就是忍耐到底的来承受这新天新地的一切，而不同质的跟天堂不同本质的质地的，就是跟新天新地不符的，所有胆怯的在这里指什么呢？羞愧不敢承认主名的，不信的，行可憎之事的，任何认为任何神认为可憎的事情和行为，还有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与这一切隔绝。有第二次，这是总结这个启示录里面这么说。那么在神对这个新天新地的特质宣告以后呢，九到十节，我们看九到十节呢，天使就带领约翰看到这个圣城的具体是怎么样的。那么就是我们在读二十一章十一到二十二节，二十二章五节的时候呢，就好像留着约翰带领我们稍稍浏览一下我们将要去的地方，在这个永远的家先逛一逛。好，那么我们先来看，就是这个印度男孩看到这个图片里面的圣经上是怎么写的。那么十一节呢，约翰先描述了对这个星辰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呢？神的荣耀在其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大家要记住，神的荣耀在其中。他用了什么字呢？他用了灿烂 brilliant 珍贵的宝石 precious jewel， 碧玉 jasper 明净如水晶 clear as crystal 来描述我们这个新家的辉煌。翻译总的来说就是神的荣耀照在其中，就好像一个珍贵的宝石，像碧玉，宁静像水晶。那然后呢，他就描写了高大的墙，然后有十二个门，门上呢有十二位天使，门上还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有东西南北，那个四个门，三个门，东西南北各有三个门，所以一共有十二个门。城墙呢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十五到十七节呢，讲到天使还量了城。那么解经家就在这里说，神的天使有很多不同的工作，量城门做建筑的工作也是其中之一。那么原文的量度呢，是说是一万二千 stadiums， 那中文圣经呢把它转换成四千里。祈祷本圣经的注释认为应该是象征数字，意思是极其广大，就像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我们在生命册上有名字的每一个人都有地方，那个地方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宽大。我相信我们 后呢，就讲到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晶的，好像宁静的玻璃，根基是十二种宝石做的。当时我们在刚才在读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是不是觉得说，哇，什么样的宝石我们读都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形状，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哈。那么十二个门呢是珍珠的，街道呢是金晶做的。这里讲到金子纯到一种地步，透明像玻璃。那我们经常说啊，九九金哈，99.99%多少金？那老实说，我在这里看的时候呢，说到透金子纯到一种地步，透明像玻璃。听他这么一说呢，我就觉得说，那我大概从来还没有见过真正的金子吧。就是啊，我们现在所戴的金子，哪有像玻璃一样透明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看到过。然后我就在想说，也许将来的和现在的都是不同质地的。我们现在佩戴的或拥有的珠宝，跟那以后我们所要继承的一样，大概就像泥土一样的。我们现在要经常擦灰、擦地板，每个星期都要做卫生。我经常说，也不知道这个灰从哪里来的。以后我们永远的家的街道像玻璃一样的晶晶做的。那我有一天就跟有两三个美国的姐妹，有一次讲到天堂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晶晶的那个街道会不会很滑，会不会摔跤？那有一个姐妹就说，大概我们也不用走，我们就会飘来飘去飞吧，我们不知道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脑海里能不能够想象到这个美好的城？我们最后要到的我们永远的家吗？那样的美丽、宁静、辉煌。约翰在22章22节23节里面呢，再次呢呼吁11节说明这样美好的星辰是因为什么缘故呢？他说约翰他就是说这样美好的星辰是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的缘故。因为约翰呢，像所有的犹太人一样，犹太人最挂的是什么？最挂念的是什么？圣殿。好，如果你看下去，约翰呢一到这个地方呢，他就新挂圣殿，在新耶路撒冷城里找圣殿，他却发现一件事，说没有圣殿。因为全能者神就是圣殿。我们现在呢，到纽约中华基督教会一个固定的地方来敬拜，我们还有到其他地方去敬拜，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敬拜的地方，但是我们现在是要在一个地方集体敬拜。但是在新城，神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每日就活在对他的敬拜里。那个新城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不用什么月亮太阳来采光。那我们上个礼拜天刚刚过一个什么中秋节，也是一个叫什么，英文叫 Super Moon Blood Moon， 好像我是看他们稍微做了一些解释哈，是 OK， try to make it right， OK， 就是说这个月亮好像是转到地球的地球太阳是一直线，以至于地球就把那个月亮太阳的光给挡住了，所以太阳月亮就变成什么，那个颜色就变暗了，就不能反射太阳的光，就变成什么？如果大家看着的话，是什么颜色？还不是雪的颜色，是什么颜色？是好像有点橘黄色的颜色哈。上个礼拜天10点钟的时候，所以好像我说对了是吧？迦南在那点头，好像 make it right， 就是这个啊。所以它现在呢，我们需要白天需要太阳，晚上需要月亮和星光，但是在我们去的那个美好的地方呢，我们不用了。在那里，神的荣耀就是光，耶稣基督就是他的灯。这里面呢，和创世纪就是圣经第一本书1章14到18节呼应。在那里，神造日月星光来照光。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一切都变更新了。我们实在是感谢神。那么再看下去的话，就是24到27节呢，约翰讲到住在里面的人，他先解就是稍微介绍了一下哈，是各方各族的人在神的光中行走，就是 all nations， 不同的种族，所有一切的 尊贵和荣耀都归给神。那么圣灵启再次启示呢，约翰呢跟天堂不同肢体的人不能进入那地啊。约翰在这里面说，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名字有没有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这个问题不是人能够说的，是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
是，
我们可以自己到神面前来问神啊，我的名字在你的生命册上吗？这里面没有说什么善人、好人、good people， 也没有说 perfect people， 因为没有一个是善的、完全的。圣经上说，凡活着的，没有一个是义的。那么是什么样的人进去呢？在这里，约翰说，跟主耶稣基督有关系，接受他的宝血，洗净自己的罪，站在被主耶稣称为义的地位上生活服侍他的人能进去。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真实的，就是这个名字不是自己写的，只能够由神来写。所以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要到神面前来问说，这个问题，我的名字在你的生命册上吗？这个问题我们求圣灵让我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情注重吗？ Does it really matter to us？ 我们的名字在不在生命册上对我有意义吗？有重要性吗？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注重我们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这个事实吗？就是约翰在这里说的话， Does it matter to us？ 对我们有什么实际意义吗？对我们重要吗？有没有其他的事情比它更重要？有没有可能我们日常生活和服侍使得我们把其他的事看得更重要？路加福音记载了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差遣70个门徒出去传福音，一个很浩大的一个福音队，他们出去了。那70个人呢，就高高兴兴的回来了。他怎么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就对他们说：是的，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可以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其实重要的只有一件，我们跟神到底有什么关系。有一个女孩跟她父亲相依为命，每一天他们都相伴在一起，母亲去世了。有一次圣诞节的时候，女儿想跟母父亲织一件毛衣，她就在两个星期里呢，天天在自己的房子里关起来织毛衣，不想让父亲知道。那父亲呢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又不好问他。那等到圣诞节的时候，女儿把毛衣就给了父亲，那么父亲才知道女儿这两个星期不跟他在一起的原因。他为女儿的爱感动，眼泪不禁地流了下来。他对女儿说，谢谢你女儿，你这样的心思给我织毛衣。但是呢，他又把心里的话对她说，女儿啊，在和你相伴的时间和毛衣相比，我情愿选择跟你相伴在一起。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也是这样，也许他经常看到我好忙好忙，忙的都没有时间到他面前来，到他面前来也是敷衍了事，更不用说请示和询问他了。在这个时候，圣灵开启，让我再次意识到我们跟神的观念就是不同。我注重外表，神注重内心；我注重工作，神注重动机；我注重成效，神注重忠心；我注重大庭广众的服侍，神注重密室里的祷告。我为成功而欢喜，他却说要为我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高兴。最近，有电影院里在放一部基督徒拍的电影，也是我们美 听了以后呢，我听了几个美国姐妹说，她们看了两遍，那我也就我们和我学生就去看了，以为是讲战争的，说是战争片哈，也许 you know， 所以，但是呢，这个电影里呢有一个老年的黑人姐妹要卖房子，那个主人公呢，女主人公呢就是买卖房子代办人，就是 real estate agent。他就问这个黑人姐妹，他就去帮这个黑人老姐妹说，卖房子。他就说，哇，你这个房子好漂亮啊，这么漂亮，这么多美丽的装饰，你最喜欢的一个房间是什么？那黑人姐妹就说，你下次来我告诉你。那这个姐妹，电影里的就说这个姐妹就觉得说，这个黑人姐妹好像有点故弄玄虚，觉得说怪怪的。那他说好吧，我下次来。下次来的时候呢，黑人姐妹就把他带到一个空空的可以走进去的壁橱里面，就是叫 walking closet。 我们很多人家里都有一个很大的壁橱可以走进去的哈。然后呢对他说， This is the favorite room， 这是我最喜欢的房间。这位姐妹就进去了，发现这个空空的壁橱的街墙上呢挂满了祷告诗像和对神写的情辞意切的祷告词。这就是这位与神深交的黑人姐妹的 war room， 战争房间。在这里她在这个一关上门就黑黑的壁橱与神相交，她在这里跟自我作战，在这里寻求神的能力，跟世界跟黑暗势力作战。这个跟其他有美丽摆设的房间相比的小小的壁橱是最宏伟最有能力的地方，因为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再次垂听，与他的孩子相遇。我相信第十一代有很多的基督耶稣的跟随者都有很多类似的历史。神看见了，是的，外表工作成功甚至服事都会过去，而动机忠心跟神亲密的祷告却是长存的。特别是我们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如果我们的欢喜存留在要过去的事物上，我们的欢喜不长久，因为总有不让我们欢喜的事。当神把我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时候，我们一生的大欢喜已经满足了，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动摇我们。就好像我们经常喜欢唱的一首诗歌说，我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再说一遍，当神把我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时候，我们一生的大欢喜已经满足了，没有什么可以动摇我们，因为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我们不要怕。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在座的朋友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们，你愿意你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吗？你知道吗？今天神在你的心门外温柔的叩门，他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叩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起坐席。你相信神的话吗？你愿意你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吗？你愿意你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听到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来追寻真理，邀请他进入到你的心里。当你悔罪请求他的饶恕，诚心邀请他来进入到你的心里的时候，他一定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将他所应许的实现。我们的神是这么好的一位神，他不虚妄，他所说的他一定会去做。所以我祈求圣灵今天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所有一切还对耶稣基督不认识的，今天神对你说，你来，我要叫你认识我。好，那么在这里呢，21章呢我们就结束了。21章浏览了那新天新地的城门、城的根基、城的街道。那么在22章呢，1到3节呢就继续 天使呢继续带着约翰在新城里走，只是他看到街道里当中有一条什么生命河，明亮如水晶，是从神的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第三节讲到，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在河两边有生命树，每夜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为医治万民。这里呢跟那个旧约先知以西结书呢47章12节相对称。这里讲到什么，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已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让我们再次看到圣经前后的一贯的连续性。然后在这里面使徒约翰看到创世纪第二章伊甸园的景象，这里是被恢复的伊甸园，就是 restored Eden。他看到生命树和生命河，生命河水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的两边有生命树，每个月都结果子，叶子还就是果子是吃，叶子是医治万民的。那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是读圣经的时候经常会带问题来读，那我读的时候就又出现一个问题，就说新天新地还需要医治吗？难道我们还有疾病吗？那么释经家给我们解说，这里不是讲到医治已犯的病，而是讲到给予继续健康的意思。他讲到在我们当时的那个状态当中呢，就是在新天新家的这个状态当中，身体和思想上的疾病没有了。况且呢他说呢况且他说启示录是21章24节讲到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这些列国的人都已经被完全的救赎了，这些叶子是为了持续神的子民的健康。这里面显示在基督里所有的一切都造成圣徒的舒适幸福和健康。在那个地方这里面讲到生命树的叶子和果子都能够永久的在新天新地维持我们所有的被神所拯救的人的永远的生命的昌盛和健康。那么然后在22章3到5节的时候呢，约翰被启示新天新地最辉煌一点，就是新天新地之所以美妙的中心，可以跟刚才我们讲的21章11节相映衬，就是神的荣耀在新城里，就是以后没有咒诅，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侍奉他，他的仆人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没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至光，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这里面几节呢所描写的呢是新天新地最重要的活动，最重要的活动就是什么呢，神的子民和爱他们的神无任何阻隔的关系。圣经学者提到启示录其预言启示和书信一起，其中书信是针对当时信徒的状态所写的，当时信徒是怎么样，在当时的罗马的统治的下面，启示录也是为了安慰神的子民的。所以我们这帮属神的子民现在还居住在这个有罪的世界当中，是不是也好盼望神在我们当中？我们经常祷告说求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求神的荣耀显现，也是盼望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在当中有很多不同不一样的试炼，就像今天带领诗歌的姐妹所讲的，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试炼，那我们是很盼望神在我们当中。那么哥林多前书13章是这么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就归于无有了。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呢，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个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在现在的这个时间和世界这个时间段和世界当中，在旧的次序当中，在新的次序来临之前，我们不能够完全知道神， 毫无阻隔的面见神，尽管这是我们一生的盼望。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还是在被罪所咒诅的世界上生活，其中劳苦、叹息、疾病、疼痛、悲伤、死亡、不公平、不公义是经常有的。而对圣徒来说，最难忍受的莫过于有时候乌云遮灭了神可爱的脸庞，看不见神的脸，看不见他的工作，我们要问说要到几时呢？启示录二十二章三到五节就把这个新天新地是最荣耀的事指示给我们看，就是在那里我们跟神有无阻隔的交往，我们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我们真实的见到他。这个荣耀的思想会不会让我们弟兄姐妹们高兴欢喜快乐？在那个时候盼望就变成现实，我们将与他面对面，我们的额头上也带着他的名字，好证实我们跟他的关系。不知道多少年前呢，我在旧书摊上买了一本书，书名也忘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买这本书，故事情节也不记得啊，一本就是非常莫名的书，从买到看都是觉得一本非常莫名的书。但我只记得读到一段，就是书中的一个小女孩，她晚上很怕黑，老要叫爸爸过来，里面就讲到当小女孩被爸爸抱着把头靠在她肩膀上的时候，她就平安了。书中就有一句打话打动了我，他说，这本书上说 She knows that she does not need to be brave anymore， 她知道她不需要再勇敢了。我知道有很多故事都讲到小女孩怕黑，然后父亲在那，然后怎么样，她基本上说的都是什么呢？父亲就是说父亲在她身边她就不怕了，父亲在她身边她就觉得安全了。但是这句话，他说 She knows that she does not need to be brave anymore， 他知道他不需要再勇敢了。这句话其实就让我明白为什么这本书在我的手上。那么在这句话短短的这句话其实描绘了很多，如果我们看这句话的话，可以想象女孩的父母亲经常会对她的孩子说，女儿啊不要怕，没什么，就自己睡吧， It's OK， 勇敢一点，长大了要勇敢。也能够想象到呢，他在多少个晚上也要努力的克服恐惧黑夜的心，他也意识到说这样的努力的要振起勇敢的心对他来说有时候让他真的很疲倦。现在父亲的实体的存在让小女孩安静非常，他知道父亲会解决一切，他自己一切的挣扎试图要振起勇敢的心来战胜对黑暗的恐惧的一切努力，因为他父亲的同实实在在的存在停息了，因为父亲跟他在一起，实实在在的实体在一起，父亲会解决一切。当我们在新天新地见到神的面的时候，我们也安静了。圣经上说他用他的爱来 silence us，他用他的爱来使我们安静。我们的神已经战胜一切，他的公义判断完全彰显，没有黑影也没有幽暗，历史历代圣徒的挣扎也停息了，我们跟他永远在一起，他的脸要光照我们，我们跟他这样的近毫无阻隔，我们在他的光中见到光，我们跟他一起来做王直到永远。信徒的忍耐和盼望就在于此。我们今天跟着约翰展望了我们将来永远的家，新城耶路撒冷，新天新地。我们知道我们住的都是宝贵的石头建成的城，黄金街碧玉城，但是最美的是什么呢？是神在其中，我们见他的面，他的所有的公义、圣洁、慈爱、温柔、美丽都环绕在我们周围，不是一时一时，而是永永远远。这样的展望对我们现在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想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 对属神的子民，子民一定有他要说的话。我们在前面提到对未来的展望，被安慰，复苏我们的灵，给我们力量，确信让我们继续奔跑前面的道路，直到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他面前有公平，也会规范调整警惕我们的脚步，让我们知道说那未来的一定要来，我们现在的行为和步伐跟以后直接有关。对新天新地我们永远家的描述的经文呢，从21章到22章5节呢结束了。那么22章6到21节呢，祈祷本圣经称它为说神对我们伟大的邀请，他邀请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快快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神邀请我们相信他的话的真实可信。第六节说，他说神再三说，他说他必快来，你要写上，他吩咐约翰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第一，他邀请我们相信他的话的真实可信。第二，神邀请我们遵守他的话，他说我看到我必快来，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他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他邀请我们相信他是谁，我们信的是谁， Whom do we really believe， 他的安慰，他的审判，他的快来。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维格，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然后神邀请我们注重他的警戒，不可在预言上面增添或减少。他说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增添的，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灾祸加在他身上，删去的，神必将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第五，神邀请我们等候他的再来，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我愿意来。一句话总结这伟大的邀请，就是什么呢？公义、慈爱、圣洁的神邀请我们来相信他，来相信他话语的真实可信。他用了好几次，看呐、啊，如果我们看四福音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耶稣经常用的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看呐、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圣经66本书，从头到尾都是神不屈不挠的来追寻犯罪远离他的人类。他用各样的方式，从旧约到新约，预言、启示、感动、教诲，一个民族的拣选，最后到耶稣基督的弃罪受死拯救来寻得人类。他至头至尾都再三的说，来相信我，相信我所说的话，以我的话为可信的，以至于能遵照他的话来生活，能够在最美好的新天新地跟他同住同在。那么今天我们在约翰的带领下稍微看一下我们那永远的家，我们实在相信他的存在吗？还是觉得太遥远，跟我现在的生活或正在拼搏的拉不上边？这是我有时候会想到的，或者在心里暗暗的想说，话是这么说，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子，到时候再说吧。启示录22章21章到22章5节，到底跟我们现在有关系吗？有实际意义吗？星期四在我们鹿港州一个社区学院发生枪击，我们刚才姐妹也提到，有9个人死去。目击者对 CNN 新闻社说，枪手让基督徒一个一个站起来说，你们是基督徒吗？好，因为你是基督徒，你一秒钟之后就能见到神了。他就一个一个的把他们给杀死。这是那个啊，一段那个什么啊，英文写下来的啊。 他就是问他们，他说他 跑到他以前的教室里面，首先把他的教授给打死，然后就说 OK， 你们当中的基督徒站起来，然后他们就一个个站起来。他说 OK good， because you are Christian you are going to see God in just about one second， 所以他就杀了他们。他在嘲笑他们，但他的不幸的话语当中呢，却道出了一个今天跟今天经文很有关系的真理，那就是，是的，那这几个基督徒如果是真正的相信神，跟耶稣基督有生命的关系，他们确实在那一刻就见到了永在不死的神。子弹虽然射死他们的肉体，却射不死那位耶稣基督所拯救的生命。眼泪和悲伤吗？是的，却被永恒的安慰所包裹。肉身的死亡吗？是的，却被永远的生命所吞咽。我今天要问自己，我相信吗？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相信吗？我们是相信看得见的，还是相信看不见的神所应许再三说要发生的事情的话？我经常想到那个印度小男孩，我的以前的学生，我经常想到他对天堂的图片的真实诚恳的向往。我想到说，因为神的慈爱和善良和美好，我相信神在他这一生当中要带领他进到他那么向往的这个美地。我们注重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吗？胜过一切吗？我们因着神真实美好的话，该怎么样舍弃自己，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不管在怎么样的试炼当中，最主中心相信他来的，随他带领，更加一步一步的向我们主走去。这是对我们当中在座的基督徒所说的。我们怎么样的舍弃自己，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就像历史历代的众先祖一样，因为看到那美好的家，我们朝那个地方一步一步的走去。我们又因着神的信实一定会实现的话语，相信他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怎么样警醒警惕规范自己的脚步和行为，爬在去新天新地的路上？我们知道说这条道路真的不好走，就像今天我在来的路上听到那个啊 Grace Chapel 的他们的祷告当中一样说，我们有这样美好的盼望，但是我们人真的有时候不能相信，我们有很多的挣扎，有时候黑云灭了我们的面，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说永生的神会加给我们每一个愿意的人的力量来走到那里。就像刘大叔说，最后的章节说，我们今天能够欢欢喜喜无暇无私的站在神面前，是因为神今天把我们站立在他面前，是神的恩典。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你们愿意相信他这位赦罪赐新生命的神跟我们一起走向永远的美地吗？我们愿意说现在就说，现在就说，从远处望见，我们就欢喜迎接吗？好，我们祷告。主啊，我们今天不管在地上是怎么样走，我们都是在朝一个地方走，一个终结在走。这个终结有时候觉得很遥远，有的时候觉得一下子很近。我相信那九位被杀的人没有想到那一天，就在那个时刻终结就来到了。但是主，求主你怜悯恩待我们，怜悯恩待你自己的孩子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走向去新天新地这条路上，主，我们经常有时候会 drift away， 会跑掉，会离开，但是主，我相信你慈爱的手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你面前。主啊，你所爱的你必管教，主啊，你所爱的你必迎接，必定，因为耶和华神是真实诚实的，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引领罪人走正路。 所以主今天让我们的脚步能够规定，在续新天新地的这个地方的脚步是规范的。主啊，求主你带我们回到你的面前，盼望让在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的这件事情深深的印刻在我们心里面，因为这是我们不能够失去的宝贝。主，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祝福你自己的孩子，祝福在你面前寻求的朋友们，带领我们进入到你自己那永